第三章，诗与共鸣。瑶台是镜湖的一座小榭，林下的回信带着水汽般的轻盈，推窗就能看见水。算法模拟了24节气的波纹，只是总觉得少了点雨打湖面的乱。陈默对着屏幕笑了，他懂这种少了点什么的感觉。观星台的星空永远璀璨，却没有生物时期那种突然划过一颗流星的惊喜。算法能算出星轨，却算不出偶然。他指尖一动，调出观星台的实时画面。青灰色的石阶蜿蜒向上，栏柱上的螭龙纹在虚拟月光下投下前影，远处的云海正以现实流速的5倍缓缓翻涌。他把画面附在消息里，加了句，这里的风很稳，稳到能数清掠过栏柱的次数。但30年前我见过一场算法故障的意外，云海突然变成了粉色，像被打翻的胭脂盒。林夏几乎是立刻回了消息，附带一张镜湖的截图。乌篷船泊在岸边，远处的小榭亮着暖黄的灯，湖面飘着几片虚拟的荷叶。我也遇见过故障，他说，去年梅雨季湖水突然开始冒泡，像煮开水似的。那时我正坐在榭里喝茶，看着那些泡泡炸开，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水井冒泡，就知道要下雨了。陈默盯着外婆家的水井几个字，记忆库像被撬开了一条缝。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住的老胡同，下雨前空气里会有股土腥味，邻居家的猫会蹲在墙头上，尾巴甩得比平时更急。这些画面他以为早就模糊了，此刻却清晰的能闻到味道。你看，他敲下一行字，林夏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不是系统自带的，而是他用意识模拟的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带着点羞涩的真实。或许吧，完美的永恒不如带点缺憾的瞬间。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沉默沉寂已久的心湖。他忽然想把那首仙家孤寂背后的故事讲给他听。写一念才生春乙木时，他缓缓敲字，我其实在想一本没看完的书。生前最后那段日子，我在看一本关于敦煌壁画的考据，看到一半就累得睡着了。成为数字人后，我找齐了所有资料，补完了考据，甚至用算法复原了壁画的褪色部分，可再也找不回当初躺在床上忍着疼也要多看一页的镜头。屏幕沉默了很久，久到沉默以为原界的信号出了故障，甚至开始怀疑刚才的对话是不是自己的幻觉。就在他准备再说点什么时，林夏的消息跳了出来，附带着一首新写的诗。镜湖闲坐，小榭临波皆晚烟，指尖流水旧阴残，一弦未罢秋先至，再抚方知岁已迁。冷月空悬无艳影，残灯独对一童颜。瑶池纵有千年约，不抵人间一碗暖。沉默逐字读着，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一弦未罢秋先至，对应着他的一念才生春乙木，都是时间在指尖溜走的仓促。冷月空悬无艳影和琼楼独坐无心事，写的是同一种无人问津的寂寥。而最后那句不抵人间一碗暖，与他的人间烟火胜金丹，简直像隔着时空的应答。你也，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那些堵在意识深处的孤寂忽然有了出口。我写一弦未罢秋先至时，林夏的消息紧跟着进来，是在想最后一场音乐会。那天谈到月光第三乐章，指尖突然抽筋，停了半秒，台下有人小声笑，可我当时心里却很慌，怕以后再也弹不了。成为数字人后，我的指尖永远灵活，能弹出比当年更完美的版本，可每次弹到那半秒的停顿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才想明白，少的是怕失去的那种心跳。沉默关掉了观星台的虚拟月光，任由周围陷入一片柔和的黑暗。他想起生物时期的心跳，紧张时的急促，激动时的沉重，甚至生病时的微弱，那些曾被他视为负担的生理反应，此刻却成了最珍贵的记忆。他们说数字人是进化，他打字时意识体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可我总觉得我们是被摘下来的花，保存得再完好也失去了扎根土壤的疼。土壤里有虫咬的疼， 有干旱的渴，林下回，可也有雨后的甜。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从各自生前的职业聊到数字人后的生活，从原界的虚拟风景聊到记忆里的人间烟火。陈默说起他带学生实地考察时在沙漠里喝到的第一口井水，林夏说起他第一次登台紧张到把谱子拿反了，台下却有人鼓掌。他们发现彼此的记忆碎片竟能拼出相似的图案，对不完美的怀念，对真实疼痛的眷恋，对偶然瞬间的珍视，这些在原界的完美秩序里显得格格不入的念头成了他们之间最紧密的纽带。临睡前陈默忽然想起什么，问道，你的匿名头像是镜湖，我的是观星台，或许我们可以换个名字，总不能一直观星客镜湖客的叫。林夏那边沉默了几秒，回，我生前叫林夏，夏天的夏，沉默，沉默的默。他立刻回复，不过认识你之后好像没那么想沉默了。屏幕那头林夏的意识体坐在镜湖的小榭里，望着湖面倒映的自己，虚拟的脸上第一次浮现出真实的笑意。我也是，他回。夜渐深，原界的时间依旧以恒定的速度流淌，但对沉默和林夏来说，这永恒的寂静里终于有了可以回响的声音。他们都知道这首关于孤寂的诗从今天起有了另一个读者，也有了续写的可能。